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婚姻与家庭第五堂的课，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真是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归给你。主啊，你救了我们，救了我们的全家，叫我们全家都要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主啊，愿晚上我们在这里一同分享，主，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从里面主你向我们说话，从里面你来呼召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仰望在恩主的面前，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要开始讲到家庭里面父母跟儿女。那我们对于我们父母的态度呢，应该是好像中国人常常讲的哈，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对于我们的父母呢，我们要用这种态度，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可是对于我们的儿女呢，我们要有一个领会，当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说，天下多的是不是的父母，那我们自己呢就有很多的缺点，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被神矫正，我们才有所学习哈。那若是有这样的领会，对于我们的儿女就没有随便支配的权利，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也是不完全的，那我们对于儿女呢，我们就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要来支配他们，叫他们完全照着我们意思来做。那我们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的里面。诗篇第127篇第三节，我想这是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从这一节经节里面得帮助，特别讲到儿女的，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我们常常就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如果你看在圣经里面，那所赐这两个字呢，下面有点点点。通常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点点点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并没有这个所赐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翻译圣经的人呢，他们为了要好像让别人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就加上了这两个字。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像约翰福音里面，人子被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基督。你如果在圣经里面你看那个基督两个字呢，它后面下面有点点点，那就表示说基督两个字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那你说人子被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如果从一般的角度，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一点不清楚哈，到底这句话好像不太通吧，怎么知道我是呢？所以他们就加上这个我是基督哈。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多地方主讲到我是的时候，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就是向摩西显现，摩西问他神的名字，我就是那我就是，就是那我是的神。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所赐这两个字呢是加上去的，所以我们直接来读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怎么样呢？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如果按照原来大家所领会的哈，好像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也就是说这个产业是赐给我的，神赐给我的这个产业。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所赐这两个字呢，这个加上去的两个字你把它拿掉的话呢，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啊，它并不是我们的产业，它是耶和华的产业。那如果我们还觉得说儿女就是我的，我生的嘛，那当然就是我的，是属我的。哎，不对哦，神的话讲的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儿女是属耶和华的，他并不是说你生的他就是属你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一个敬虔，怎么样的战战兢兢的 我们来抚养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他托给我们，他交给我们，叫我们来养育。那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我们后面就一起分享哈，很多在你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有很多的学习。那这里第一个点我们需要知道，因为这一节经节是很多弟兄姐妹讲到儿女的时候都在使用的经节，但是呢那个感觉可能很多人读的时候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这个是赐给我的。但是如果你今天从另外一个，从他原来的意思呢，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哈。他不是儿女，不是属于我们的，儿女是属耶和华的，是耶和华的产业。那他下面讲到说，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的确感谢神把儿女赐给神的儿女们，那叫我们有一个机会，所怀的胎是耶和华所给的赏赐。那我们知道神所要给我们最大的赏赐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以儿女呢成为那个产业，成为那个赏赐哈。那所以宝贝，另外呢也有很多的期待，那期待说这个养儿防老啊，期待说这个儿女成才啊，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啊等等的哈。但如果说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赏赐还不是外面的，最宝贵的赏赐就是神他的自己。那今天养育儿女大家都知道相当的不容易，那除了你要付很多的代价以外，儿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多少的父母为着儿女，他们伤心，他们流泪，那他们有许许多多借着养育儿女呢所经过的过程。那如果我们认识到说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宝贵，很多的父母他们在主面前祷告，为着孩子祷告，他们的心破碎，那他们怎么样求主来挽回，好，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爱的付出。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若是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我们能够成熟，我们能够借着目养育孩子，而我们能够有一个见证活出来，那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得赏赐的一个机会。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摸着神的爱，因为我们爱儿女，其实真正的爱呢，我们知道必须是从神来的。我们在养育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他们身上的缺点，同时我们也会看见我们自己身上有许多的缺点。我们在为孩子们祷告，同时我们真是遇见我们的神。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是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也就是在养育儿女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神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成为那个赏赐。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来得这个赏赐，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养育儿女的过程的当中，神把这个产业，把这个赏赐叫我们能够来得着。那这是第一段，我们知道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神对于父母他有在圣经中的地位，他也有给父母们的托付。所以我们首先看见父母在圣经中的地位，第一个是生命的传递者。所以神的创造是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成为人类的头一对父母，神给他们一个使命，就是要他们传递生命。所以神不是造了很多很多的人出来，神造了亚当和夏娃， 那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呢，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他造男造女。那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哈，他所讲到的内容还有包括28节，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始他就把神永远的心意放在其中，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也要认识到说为什么神创造了人。那创造的时候呢，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以第一个要认识到说，神创造人，要人能够像神，我们的生命能够像神。那第二方面呢，他就叫做人来管理，管理无论是海里的、陆上的、空中的，人能够管理全地，讲到说人要与神来一同作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其实这个心意是一直连贯的，人的生命像神多少，就能够和神一同掌权多少。那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看见他讲到有羔羊的婚宴，他讲到有千年的国度。羔羊的婚宴是讲到生命要像主，那圣徒所行的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们生命像主，他们活出来一个见证是他们所行的义，那他们有资格被请赴羔羊的婚宴。那同时呢，我们知道千年的国度是和主一同作王一同掌权，那其实这两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不是这个一千年完了再那个一千年。我们知道说生命像主多少，我们和主掌权的实际就有多少。好，神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然后呢，神叫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哈。那遍满这个地上，所以是从他们两个开始，然后生长，然后呢，有许许多多的生养出来，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啊，这是神的心意哈。所以我们知道说，父母呢在圣经的地位，第一个就讲到生命的传递者。那第二个呢，父母呢是儿女的养育者。那要养育儿女实在是不容易哈，有许多的付出，但是也看见神给父母呢非常奇妙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就是神把一个牺牲的爱啊，把一个爱放在父母的里面，叫父母呢有一个爱能够去爱他的儿女。所以我们常常发现说很稀奇哈，那很多这个姊妹啊，他们在做还没结婚之前啊，你看她是一个这个大小姐哈，可能也不太做家事的，而且很娇嫩的哈，但是你看她一旦做了妈妈以后，整个就改变了，有一个爱在他的里面，他愿意牺牲，他愿意摆上，他愿意付出，他愿意受许许多多的劳苦。那这个是在他做小姐的时候，你在他身上看不见的。那父母对于儿女的爱也是非常的稀奇哈。那我们当中呢，有些父母刚刚知道这个姊妹怀孕了哈，他们在很多的方面呢就开始预备，那要预备什么小床啊，预备这个预备那个哈，那甚至呢就考虑到说以后孩子要读什么学区啊，有很多的心思用在孩子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这个孩子。那这个是神特别给父母里面有一个爱，那这个爱呢叫父母他们能够不计代价的，他们甘心乐意的付出，把孩子养育长大。所以有人如果算一算说，在今天这个世代啊，你养一个孩子啊，你要花多少钱哈？那如果说人家就是先把这个数字告诉你，很多人可能就打退堂鼓了哈，要花这么多钱就是养育一个孩子。可是你真正在做父母的时候呢，你好像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心疼哈。如果这么大一笔钱你拿去做别的，或者是给别人哈，你会很心疼啊，你要 花很多的力气。可是这就是父母，神把一个爱放在父母的里面，那这个爱呢是一个牺牲的爱，那这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不是交换的，那这个爱呢能够把孩子能够抚养长大成人，叫孩子呢被保护，脱离一切艰难和危险。那第三个，我们看见圣经中父母的地位是讲到父母是儿女的管教者，是儿女的管教者。父母最大的责任是管教儿女，父母要成为好的管教者，他必须先成为那所羡慕的那种人。我们后面会讲到许多管教的原则，所以呢在这边我们看见我们管教的准则不是自己，乃是基督的样式。所以你怎么管孩子呢？你说今天要把他们管到像我这个样子，那不是一个真正管教的目的。管教的目的呢是叫管教的对象能够和神的性情是能够有份的。好，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点，要我们的儿女有一个目标，我们把他们管教，神交在我们手里，我们祷告的是他们能够像我们的主，他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儿女，父母跟儿女，很多时候在主的面前啊，真是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身上有许多的不完全。那今天儿女呢，他看见我们，他如果就算这个儿女很乖，他什么都像父母，但是我们身上的不完全，其实呢对于儿女来讲，我们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个标准来要求他们，那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的哈。今天神把一个管教的一个地位权柄赐给他的父母，我们管教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管教是盼望我们的儿女他们能够像基督，能够活出基督的模样。那这个是神给父母的地位。三个，第一个是生命的传递者，第二个呢是儿女的养育者，第三个呢是儿女的管教者。当我们知道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个所赐是加上去两个字，儿女不是我们的产业，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地位，站在一个父母的地位上，神把养育的责任给我们，把管教的责任交给我们。那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见除了父母在圣经中的地位，那神对父母的托付，神对每一个父母，特别我们在主里面的，是要认识到神给我们有一个托付。那基督徒的父母能够给儿女最大的产业，不是地上的财富，也不是属世的祝福，乃是把儿女引到神面前，使他们认识神，与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今天很多的父母想到能够把怎么样的财富能够转移好，能够交给他的儿女们，那这是许多父母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今天最好的财富，最大的我们可以给他们的产业，不是这些财富，乃是让他们能够认识神，把他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那今天一个孩子，你无论给他多好的教育，他如果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他以后所走的路到底是怎么样，他在神的面前若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话，地上所有的一切仍然是虚空的，都是要会过去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给父母一个托付，叫我们把我们的儿女能够引到主的面前，认识神是他们的救主，是一生一世可以依靠慈爱的神。那等到孩子慢慢长大，其实做父母的大家都会知道，很快时间 到了一个时候呢，孩子一下子到了大学了，很多父母都还没准备好啊，一下子上了大学，孩子就离开家了，很多时候就到外面去了。那我们讲这个空巢期哈，当你的孩子都出去的时候呢，很多父母一下子觉得很失落。如果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只不过是注重给孩子在学业，在很多其他的方面，盼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那到有一天呢，你的失落并不是说他不在地上不成功，但是很多父母到那个时候，他有一个后悔哈，当初没有真正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常常遇到一些的父母，然后有信主的，有不信主的哈，那他们的孩子是信主的，但是你碰到这些父母呢，他们常常为着孩子的学业，为着他们学习一些各样的才艺等等的，他们把聚会时间给牺牲掉了。有的时候你说今天是主日啊，是应该聚会的时间，就这些父母他说，哎，我安排了他去学这个学那个哈。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父母他们不认识神给他们的托付，最重要的托付是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你今天给他最好的教育，你叫他学各样的体育，各样的才艺，好，有学音乐的，有学这个各种不同的东西，好，你今天看见父母把孩子忙到一个地步，好，要学这个排得满满的，加上学业又非常重，可是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把孩子们先带到主的面前，给他注重这一些，但是呢，多少孩子被世界掳去的时候，那父母们那个心、那个慌、那个空，叫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警惕啊！那叫我们真的认识到神给父母的托付是什么，把儿女引到神面前。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神给父母的托付，照着主的旨意来管教儿女。今天我们说父母爱儿女，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哈。那有一些不正常的例子我们就不讲了。那父母爱儿女这是正常的，那盼望儿女也能够长大成为有用的人。可是常常花了很多的力气想要去栽培呢，但是却没有得到父母想要得着的。那父母常常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管教儿女，却没有说想到说圣经里面讲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哈，暂随己意，我想到怎么样照着我的意思，那我觉得这是对他好的，我这样子来管教我们的孩子。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也是我们自己经历到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就是这样，所以需要主来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叫我们认识到说要怎么样照着主的旨意来管教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那照着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的想法，我们所管教出来的很多时候跟神的心意其实是不相同的。那我们等一下在交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特别在很多我们的属灵的原则，在很多属灵的生命，讲到这个 character 哈，就是我们的那个品格，那些很多的方面呢，那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那常常不知不觉的，其实给儿女们呢所做的那个示范是不正确的哈。那有的父母他有人敲门啊，他不想见这个父母，他就跟孩子讲说，哎，去告诉他你爸不在。那孩子我不晓得他这个孩子要怎么反应哈，他很顺服，他就去告诉人家说，哎，我爸不在。那事实上呢，他就立刻学了一个东西，是从父母那种说谎的那种生命哈，就是这，你教他，你告诉孩子，天天教他说不要说谎，不要说谎，不要说谎。 可是呢，很多时候就这么小的事情哈，你可能就让他耳濡目染，他就学会了哈。那有一个妈妈带着他两个孩子啊，那到一家店里面去哈，那两个孩子呢，在弄一本那个杂志啊，啊就啪把一个页就撕坏了哈。那个有一个孩子呢，他说：“哎，我们赶快把它放进去，我们赶快放好，就说假装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啊，反正没有人看到哈。”那后来他这个妈妈看到了，所以妈妈就有一个反应哦，你今天如果说是我省一点钱吧，少一点事吧，好，反正也没人看到这孩子们做的事情，然后他们把它都藏好了，摆回去了，啊，咱们走吧，走吧，走吧。那后来这妈妈就有一个感觉，她说，我如果今天在这件事上，他们知道我看见他们做这件事，如果我就是这样子，好像默认一样，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过去了。对孩子到底他的影响是什么？很多这个影响是他一生之久的。这个妈妈她那天就把这个杂志拿起来，拿到那个就是收银的地方，跟他讲说：“我要买这本杂志，因为这本杂志他们把它弄坏了，等于是。”所以这一个诚实的行动，你不要看很小的一件事情，常常对于儿女来讲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力量。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都不完全，我们常常活出来的，我们常常所要管教他们的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暂随己意来管教他们，但是神要我们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我们来管教我们的孩子。那父母最大的盼望和喜乐，不是儿女成就了父母的心愿，乃是儿女遵行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这个很重要哈。很多父母他们对儿女呢有一个自己的期待，有些时候就说：“我的这孩子，你一定要学什么，你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或者要做成怎么样的事情，好像父母的心呢才能够得着安慰，才能得着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认知到说，特别是中国人，那讲到老虎的虎哈，虎爸虎妈的哈，因为他有一个他的要求，他的标准。那特别是跟很多他的朋友之间啊，亲友之间哈，那个来的那个压力啊，你看别人的孩子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孩子呢，我也要求他要能够做到。常常在这些点上，我们就看见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今天孩子就算达到了父母的心愿，让父母得着了安慰，但是神的心能不能够得着安慰呢？是不是真正的能够达到父母神所托给父母那这样的一个旨意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是儿女成就了父母的心愿，父母最大的盼望和喜乐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儿女遵行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所以为着神在儿女身上的旨意，做父母的其实需要好好的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寻求。那这个祷告，这个寻求，当我们讲到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你要当成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其实也好哈，但是你不要会错意了。腹中所怀的胎是神所给的赏赐，那真正你要得着赏赐，是要得着神的自己。求主帮助我们，你说神托给我们要把儿女带到神旨意的里面，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要怎么成就？责任在父母的身上，父母要为孩子们祷告，我们要一同的寻求，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满足我的心愿，因为孩子不是真正属我们的。刚刚讲过哈，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所赐好像是给我的，其实那两个字是加上去的，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我们在 地上做父母要知道是替神来照管神的产业。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神把一个极大的赏赐给我们，叫我们经过许多的不容易，叫我们经过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你要伏在神的面前，你要经过很多的流泪，很多的祷告等等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得着主他自己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产业。那做儿女属灵的引导，那儿女呢还不会跟随主寻求明白主引导之前，父母就要为儿女做属灵的引导，照着神话语的原则来教导儿女行在正直的道路上。所以我们在帮助神的儿女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一个呢就是在神的话语的上面，你要教导神的儿女，很多的时候这个原则是什么，有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那这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今天我们需要为着真道，为着我们的信仰能够竭力的争辩，能够站立得住。那今天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教导他属灵的原则，今天神既然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托给父母，所以呢父母有这个责任，父母其实战战兢兢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婚姻的，讲到夫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很多他们一结婚了好像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的学习哈，反正结了婚了你就是丈夫了，你就是妻子了，好像理所当然的你就是这样了。那我们讲说你做一个工程师要经过多少的训练学习，对不对？你做一个会计师要有多少的训练跟学习，但是做丈夫做妻子呢好像只要彼此相爱然后就结了婚了哈，那一下子就有小孩了，那有没有经过学习呢？你说的时候弟兄姐妹还不太清楚，还没有什么认识哈，然后责任就在自己的身上了。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责任那么重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孩子们带到神旨意的里面，照着神的旨意我们来管教他们，我们怎么样成为神儿女，你的孩子们他们属灵的引导。那这些其实父母跟儿女我们需要一同来成长，我们一同来成长，一同来学习。那怎么样能够认识神的旨意？当然我们知道第一个要认识神的话，神的旨意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那这个呢我们就需要说到底神的话他属灵的原则是什么。以色列百姓跟摩西都看见神很多大能的作为，百姓们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摩西也看见，可是摩西还要进一步，他说摩西认识神的法则。好，认识神的法则。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或者我们在经历看见神的作为之外，要认识神他的生命性情，他做事的法则。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你今天跟孩子去讲这个，有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说不太容易哈，他们怎么会明白什么叫做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因为他们从小只要他信主了，在他们里面的生命跟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在他们身上的圣灵跟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所以感动我们的也能够感动他们，向我们说话的主也会向他们说话。所以孩子们在小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的单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他们认真来寻求，他们会遇见主，他们会听见主跟他们说话。那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你真的都会经历到，都会看到， 那的确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呢培养他们，然后带领他们，直到有一天他们自己能够用神的话成为他们生活的准则，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够照着里面圣灵的感动来做决定。那这些是父母们所期待的，所盼望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有的。好，如果是这样，但是今天好多时候做父母的我们自己，你说你到底对神的话了解多少，对话语当中神的生命性情他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认识多少，我们对于圣灵在我们的引导，好按照恩高的教训怎么住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很真实的学习？你看见为了带孩子啊，那这些就变成非常实际的一个情形了哈。如果你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今天要我的儿女们，哎，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可以照着圣经来要求他，可是孩子们得不到一个属灵的实际，因为我没有把一个真实的东西能够带给他。所以在这里的点上，弟兄姐妹，我们越讲到儿女哈，父母跟儿女，其实对我们做父母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和激励，我们需要追求。那孩子他们从小其实心很单纯，我们怎么来教他们怎么样把主的生命哈，主的性情，主的道路，把很多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呢他们能够认识，他们能够得着，那这真是需要主来怜悯我们啊，需要主来怜悯我们。那其实孩子们他们能够来认识圣灵的引导哈，以前我们家小朋友有的时候同学啊什么有一些邀请他们去到外面去玩，或者是要 overnight 要就过夜或等等很多很多这些哈，孩子们呢他们都有这些活动，不是好与不好的，就是很自然的这些活动哈。那孩子们呢有的时候会来问我们，对不对，他们问我们可不可以啊，同学要他去玩去哪里啊哈，或者是怎么样。那后来他们比较大了，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他们最怕我们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去祷告，你如果跟他讲去好你去，那他们当然是最高兴啊，你说你不能去，那他会有很多的跟你争辩的，好为什么不能去啊，别人都能去啊，好反正他闹到最后你可能也不得已你就说你去吧，好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孩子这个你拗不过他的时候呢，那你好吧，因为别的孩子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不行，那个步呢常常是你让了一点就是会让更多哈，就是很多他们父母到最后束手无策就是这样子。那他说他最怕是什么呢，我们跟他讲说你自己去祷告，因为他祷告主会跟他显明他的意思，他说很多时候主跟他讲说你不能去他也不敢违背，好他只好跟我们讲说，我说你清不清楚啊，主有要你去吗，他说主说不要去，好那他就顺服了，那他心里天然人呢又是很想去，对不对，但是呢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能够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然后这是父母我们有一个责任哈，做神儿女属灵的引导，还有呢教导儿女明白神的话，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啊，他常常来求救哈，好他那个儿子啊，他问了太多问题了他都答不上来，这个儿子很多这个读圣经啊哈，然后就很多问题，那这个爸爸常常就来求救啊，这个我怎么回答他，这个我怎么回答他哈，啊所以我也看见说，那因着他要教他的孩子，所以他来问他也是在追求，他也需要知道答案哈，那有时候就跟他讲说你去读什么读什么哈，你好好的去读，领会了以后呢， 不只是说为了回答他一两个问题，好，借着这样你就知道说，哎呦不容易耶，你要把孩子带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叫他们认识神的话。那这是神给做父母的这个托付哈，其实这些托付不是一个重担，不只是一个责任，其实是一个赏赐，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祝福，是叫我们认识到说，当基督徒的父母所能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明白神的话语，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给儿女最准确的观念和思想。那正如提摩太从他母亲所学的最宝贵的功课，就是从小明白圣经。当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啊，他讲到他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哈，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当儿女们他们自己对神的话有一个渴慕的时候，我们里面真是向主献上感谢。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除了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神家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他不会天生的自然的，除了有几个真的是重生得救哈，那么强哈，那么好哈，那很多的儿女呢是需要有一个带领的过程的。好，你要陪着他，然后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然后慢慢他自己有一个胃口，他喜欢去读圣经。好，那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特别是年轻人，当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他们每天一起读圣经，然后呢让他们自己能够在主的话里面能够生根，能够读出味道来，那让神的话呢成为他们里面的灵，是他们的生命，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慢慢他们就能够在主的话里面能够长大。那在我们教我姊妹带很多年轻人哈，那他们用不管是 WeChat 或者是 Line 啊或者怎么样哈，就是每一天他们都要读一章圣经，然后每一个孩子呢他都要选他一节他所最得着的那节经节，然后他们就 post 上去哈，就那大家每一个人呢都放上去，还有一点感动你就写上去。好，那这不是一天两天，这是一年两年三年，是每一年他们都这样子。所以我很多的孩子他们已经从高中然后到了这个社区大学，然后现在到了不同的地方去正规大学，甚至大学毕业啊，他们还在这个群的里面哈，他们每一天还是读圣经，他们每一天还是把他所领受的把他这个放上去啊。那有暑假来玩的，有一次啊，来有两个，一个姊妹她的两个女儿哈，才小学生啊哈，她就暑假来玩，那来玩呢，有几天呢就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那她也就加入了这个群，那是去年暑假，那到现在他们还在贴圣经哈，那你就看见说感谢主啊，这个有个影响的力量，这孩子们。他们看见同伴每一天都读圣经，他们也受吸引，他们也加入，他们也就自己读，一天就读一章，然后呢他们就选他们喜欢的，他们得着的，然后他的分享他就放上去，大家这样子分享，所以你看见哎，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属灵生命就慢慢会长大，因为这不是短期的哈，这是一年两年三年，是累积的，然后慢慢你就知道说好，现在他们自己有了一个习惯了。这些读大学生的，他们也不在我们中间了，他分散到不同地方去了。但你知道他有一个读经的习惯，还有一条线，大家在联络当中，就是圣经，就是圣经。那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儿女，要从小建立他们读经的习惯，建立他们读经的习惯。所以如果他们没有被建立起来在圣经在神的话里面，那你知道在后面带领孩子就非常的辛苦哈，就很不容易，有很多的情形啊要很费力，但他今天有读经的习惯的时候， 做父母的，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哈。我们家老三那个时候，我们搬到核桃市的时候呢，他才小学大概四年级，那他上学呢是需要坐那个校车，那其他两个姐姐呢，他们都是比较早上课，所以他呢等于是说是最晚的一个。那等到他在等校车的时候，后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在等校车的时候呢，你就读读圣经啊，好，读读圣经。那感谢主，他也蛮听话的哈。后来他在读的时候呢，哎，他就真的进到了神话语的里面。后来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呢，他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原本他在家里面哈，在姐姐面前啊，他等于是好像最不开窍的，好像就是傻里乎乎的这样子哈，那很多事情就跟班的这样子哈。哎，但是他一旦他进到了神话里面，你就发现说他整个人慢慢就改变了。那读他每一天早上就读神的话，然后他就真的读进去了哈。那后来读了初中，读了高中。在高中呢，他等于是读那个叫做 IB program， 是一个比那个 honor program， 就是反正是一个最难的一种课程，是他自己要去读的。然后他参加很多活动，参加很多的运动，又是什么校队啊，什么的哈。那主要的是他没有一个聚会，他等于是说因着功课他就没去的。每一个祷告会，每一个青年聚，每一个服事哈，那但是还有一点是我们最感动的，他每一天，他如果没有读完圣经，他是不会去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他也是先读圣经哈。那他说他读书累了，累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什么休息呢？他就读一段圣经。啊，所以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一直扶持着他哈。所以感谢主哈，你就看见说神儿女能够，我们的孩子能够进到神话里面的时候，那是非常蒙福的哈。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也是一个挑战哈。那我们也可以讲说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需要为他们祷告。好，那在每一个阶段呢，教导我们的孩子明白神的话，教导儿女侍奉神。那侍奉神是神救赎我们罪人的最荣耀的目的。其实只有蒙赎的人，我们能够有资格来侍奉神，也应当来侍奉神。那在出埃及记讲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去是一个脱离埃及，是一个离开捆绑，是一个被救赎的过程，但是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侍奉神。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的孩子，他们不只是蒙恩得救，要教导他们起来侍奉神，要侍奉神。那他们如果愿意侍奉神，那今天是我们摸着了神的心意哈。那弟兄姐妹，今天在做父母的，我们愿意侍奉神，我们讲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神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在侍奉的里面，当约书亚讲到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就不只是我们个人自己，我们起来侍奉神，我们也祷告我们的儿女一起来侍奉神，是我们全家一同来侍奉神。那如果不侍奉神，是我们对神最大的亏欠，也是我们最大的损失。所以孩子他们如果从小就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这是非常蒙福的。那他们能够经历到在服侍的里面，享受在服侍当中神给他们的恩典和祝福，那我们要在主面前真是要献上感谢。好，那这是讲到做父母在圣经中的地位，还有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托付。那这些点都非常重要哈。那其实每一个点上，神托给我们， 其实叫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能够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赏赐，叫我们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度量、我们对主的认识、经历都要长大，叫我们先从主来得着，然后我们知道一个家一个家一同来蒙福。好，第三个点我们要看见对于儿女们的管教这方面哈，那我想管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了哈，因为神把这个管教的责任交付给父母，那今天父母我们要怎么样来管教我们的子女？那管教子女呢，是父亲与母亲共同的责任。在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他讲到父亲，讲到母亲。好，那虽然父亲跟母亲呢，在家庭里面常常也许扮演的角色有一些的不同，好，那很多中国人或者是讲到一般的情形，这个严父慈母哈，那当然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不一定是这样的，好，也许是刚好相反的。那不管怎么样的角色，父亲和母亲呢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好，那其实我们也常常劝勉这个做父母的，当你们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你不要在孩子面前来争论你们管教的事情。所以呢，父母能够一致，其实对孩子来讲，他们知道父母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是很重要的。孩子是非常聪明的哈，他如果抓到了一个缝隙啊，那对他们来讲呢，当你父母在管教的事上是不合的时候，他们很能够利用那个不合。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好的教养你的孩子呢？要知道这是父亲，这是母亲的责任。那当然今天有很多所谓的单亲家庭哈，那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讲说在一般的情形来讲，那这是一般的家庭，父亲和母亲是共同担负起这个责任。好，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哈，这个管教是神所托给我们的这个责任，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他也不偏离。所以我们在教养的时候，在他还小的时候，你要教养他，那目的是什么？他一直到老他也不偏离。好，那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他讲到当初所创造的时候，他不是造很多的人，神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呢从他们，神的目的是怎么样？要得着虔诚的后裔，虔诚的后裔。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把管教的责任托付给做父母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要得着虔诚的后裔，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离。那今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哈，那讲到孩子呢，很多做父母的，我们说这都是主的恩典，也需要主的怜悯。没有一个父母敢说，我如果做的都对了，我的孩子就一定怎么样。那有很多我们知道属灵的伟人，他们的孩子不一定就很出色，不一定的。一家的孩子呢，好几个，也许有非常爱主的，也许有跑到世界去的。所以我们说，一面来讲做父母的有各样的责任，有各样的学习，那但是真正做到父母的地位上，我们需要很多在主面前服服啊，求主的怜悯哈，怜悯我们的孩子们。那我们渴望能够得着虔诚的后裔，我们渴望我们的孩子 他们到老也不偏离。那这个是管教的目的。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他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哈。那神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管教，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神管教我们，其实也能够知道说，今天管教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也就是说跟神的生命性情是能够有份，是能够相合的。今天神怎么样管教我们，我们在管教儿女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同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今天怎么样借着管教让儿女们他们能够在神的生命性情上能够有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祷告主从他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能够让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是那么真实，是长出来的，是能够显在他们生活行为当中的。那这个是讲到在神的圣洁上有份。第三个，让儿女认识神是可畏的。第四个，让儿女知道神是可爱可亲的。那曾经在一个教会哈，有个非常属灵的姊妹，那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们有一次请她去分享交通哈。那这位姊妹呢，就跟这些主日学的老师们讲，她说你们有一个责任啊，教孩子们有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就让他们认识到神是可畏的，第二个呢，要孩子们认识到神是可爱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只教一个方面的时候，孩子们他们会走偏，要让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神是圣洁公义的，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神是按公义审判人的神，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站在按公义审判人的神面前，因此我们当存敬畏的心活在他的面前。一个孩子他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对他是没有把握的，他越来越长大，你不知道他会从什么方向，他会走到哪一条路上去。他如果不敬畏神，其实对孩子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那有多少他的朋友会影响他，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那我们知道看见太多孩子被掳去的情形啊，那你觉得非常的痛心哈。那有些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像去年有两个，有一个呢他父母其实是信主的，好，那这个孩子呢在家里是没信主的，来到这里感谢主，他也相信了，他也受洗了。可是你就知道说那个世界的那个力量哈，他在大学里面嘛，就被你就眼看着他整个被他的同学朋友，然后就约他出去做这个，约他出去做那个，是越来越这个人就不见了。你知道说那个掳掠的那个力量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哈。那另外有一个也是出蒙恩的，那他父母还来这里，然后呢我们跟他讲说希望你的女儿能够参加聚会等等的，就这个父母怎么说呢，他说他功课很忙哎，我们不希望他去参加聚会。我说今天礼拜五的聚会，哪一个大学生读了一个礼拜的书，礼拜五晚上他还在那里读书的，他如果不去聚会，他有很多的活动他会去参加。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说你如果不认识这样的话，那个父母是没有信主的了哈，啊，家里很有钱的，这个女儿呢，你知道说她可以在高中就可以自己，反正哎呀，就说你知道说这个不容易了， 他如果得救了，他不聚会的话，那在大学里面那一定太危险了哈。但是这个父母你没办法，他们觉得说他读书最重要，聚会浪费时间。我说我们都经过啊，我们都经过这个读书的过程啊，我们当中这么多孩子的见证，他们参加每一个聚会，他们把主放第一位，神怎么祝福他们？结果没办法，到现在后来很快到大学里面，一下子就不见了，就被掳走了。所以你知道，一面觉得仇敌在这个末后时代是那么可怕，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做父母的我们真是祷告很多，无论是神的儿女做父母的，或者是有些还没信主的哈，但他们的儿女有些是信主的，但是常常他们还拦阻儿女们去爱主，去服侍，去聚会等等的。但是很多时候当父母再来找我们说，哎呀，我的女儿，我的儿子现在我也管不了了，好，他们已经迷失了，你们可不可以帮忙去把他找回来？我们遇到好几次父母后来找我们，有的你就知道说，你要从他迷失的里面要去把他寻回来，那是非常困难的。好，那世界如去的，除非神怜悯。好，但是你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到了哪一天他要受了多少苦，好，那他被打击到什么程度他才会回转，他会醒过来，那就要主的怜悯了。所以我们就在交通这些哈，真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惕。我们也祷告主，让我们的孩子们呢，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哈，敬畏的心。所以今天我们讲父母，我们说是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我们也关系到神家的孩子。今天我们的家是一个家庭，神的家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家庭。所以我盼望说，这些原则不只是为着我们个人的孩子。那很多时候你说我弟兄姐妹很多，他们可能并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我们认识到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家庭啊。那我们同样的原则，所以刚刚讲到那个姊妹，她讲的是为着逐日学的老师们讲的，要教导孩子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今天孩子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很多时候你花了很多代价想要栽培他，但是常常你就知道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聚会，他们没有敬畏的心的时候，他在底下他可以自己在那里讲话，自己做事情，自己玩他的手机。但是有些孩子有敬畏神的心，他知道说这是在神的面前聚会，至少你的态度绝对不能少于你在学校上课的态度，对不对？你有一个敬畏的心，你不会随随便便的，你不会说这样子做那样做的。那今天我们祷告主哈，把一个敬畏的心放在孩子们的里面，他到老也不会偏离，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为什么讲到有两个方面呢？你不能只教导说孩子们要敬畏神，那敬畏是应该的，但是敬畏并不是怕神。这个所谓的敬畏就是 fear God 哈，我讲的那个怕跟人的怕是不一样的。人的怕你会远离他，你怕一个人你会远离他。好，那从小我的姐姐们呢，他们都很怕我爸爸哈。常常我爸爸如果坐在那里，他们都要绕道而行哈，不敢靠近他哈。那这个是怕，但是神叫我们的敬畏呢，是你越敬畏，但是呢，那个怕是会很奇妙，你会去亲近神哈。那又是敬畏，又是向前与子亲嘴。那这个诗篇里面讲的，你在读的时候，这个敬畏跟人的怕是不一样的，你怕神跟我们天然的怕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因为呢，神不只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神，所以呢，要我知道神是可爱的，是可亲的哈。神一面是可畏的，也是可爱的。 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亲近的神。父母呢，一定要让儿女知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已经为我们留了保险，就说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他的爱是牺牲的爱，他的爱不是因为我好所以他爱我。所以儿女们要认知到说，今天并不是说因为你表现得好所以你才有资格来到神面前，神是可爱的，神是可亲的。所以要孩子们有一个认识，就是说他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他们的光景怎么样，无论他们怎么软弱或者失败或者是犯罪，永远他能够有一个回头的机会，要让孩子知道神是爱他的，他永远能够有一个回头的机会。那神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我们永远呢可以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是我们要祷告我们的孩子，今天他们一生年日很长，你看见很多的孩子，就算他从小他在神家长大，就算他从小他也遇见主，但是在人生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他就失脚了，有的时候他就软弱了，有的时候他就失败了，就犯罪了，但是神不放弃这些孩子，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主让他们看见回到神面前这条路永远是开通的。好，那神永远是亲可亲近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来到神这里永远有救恩，永远主的工作他的爱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呼召他的儿女是这样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今天我们看见在管教，我们从几个点哈，那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来交通哈。我们这一堂课讲到管教是父亲与母亲共同的责任，那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得虔诚的后裔，到老他们也不会偏离，那在神的圣洁上让他们能够有份哈，让儿女认识神是可畏的，让儿女知道神也是可爱可亲近的。我们有一点的作业哈，请分享你对接受自己父母的管教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那我不晓得可能男生这个从前是不是有被打得最厉害的印象最深刻哈，那有没有什么是对你影响最大的，那你回想一下，你把它写下来一下哈。那分享你自己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从有些是从父母的管教，父母的管教，我们自己经过的管教，父母，我们可以说今天讲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哈，但是他们管教的方式呢，在今天来看不一定都是很合适的哈，可能父母都还没信主。那对于我们来讲，有哪一些是我们觉得说要避免的？好，因为今天我们也遇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从小到现在，可能他在某些方面，他经过的那些过程啊，让他非常的自卑。让他有很多的受伤，让他到今天还没有办法恢复的，有没有呢？有。好，那我们从过去这些，那你再来看说，也许有一些我们自己在管教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改变。好，因为很多他们过去被怎么样管教，他觉得说那我就要这样子来管我的孩子，我虽然我受伤，虽然我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这么来管教孩子。那其实你就把你所受的伤害又带给你的下一代，所以其实神要我们有一个反省，就是说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心意，我们需要来祷告，那到底什么是我应该避免的，好，什么是我应该正面我来学习的，怎么样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好， 所以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接受父母管教哈，有哪一些点上你印象最深的，对你影响最大的哈，你也分享一下管教孩子的时候觉得应该是要避免的或者要加强的。好，好，那我们第一堂就停到这里，休息一下。